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也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一卷书。我们曾经提过，从被掳之地回来之后，有三卷先知书是我们要特别来读的，一个就是哈该书啊，一个是撒加利亚书啊，一个是马拉基书。那读的时候呢，最好跟历史书一起读啊，特别是以斯拉和尼希米。这样读的话，我们就会对整个当时的情形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那你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会发觉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啊，撒加利亚。我们讲过，圣经上的名字通常不是绝对的，但通常都有它的意义啊。那义多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特别的时候、特定的时候，比利加就是耶和华要祝福，撒加利亚是耶和华要纪念，所以在一个特别的日子，耶和华要祝福，耶和华要纪念，祝福纪念谁呢？他的儿女，他的百姓。那特别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那是主回来的时候。那当然在这里特别要祝福和特别纪念的，就是那些向着神忠心的人，也就是他们肯离开巴比伦啊，回到耶路撒冷啊，为着建造神的殿啊，为着神而活的这一班人，神特别要纪念，神特别要祝福。你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撒加利亚被呼召做先知，但是呢，他的祖父义多，他是一个祭司。他是跟所罗巴伯他们一起回来的，所以第一批回来的人，他的祖父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因为他祖父是祭司，所以我们很肯定的说，撒加利亚也是准备要做祭司的。但是呢，他却被呼召做先知，因为那时候殿都还没有建好，他不能够做祭司，可是他做先知。你会发现啊，在圣经里面，很多神呼召的先知都是从祭司家庭出来的。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神用人的时候，神很注重一个人的心。那通常在祭司家庭里面出生的孩子啊，他们一生的训练都是为着神而活的啊，都是为了服侍神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有心要服侍神，要为神而活啊，神可以用他。你读撒加利亚书第二章，你就知道他撒加利亚是一个年轻人啊，这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在巴比伦，而且他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小孩，婴孩啊，不是他自己回来的，是他祖父他父亲把他带回来的，所以他相当的年轻。我们上次提到哈该是一个很老的人，可能八九十岁了，但是撒加利亚呢，他可能只有十几岁，可能二十岁都不到。这样一个人你看谁能够用？原因就是说神知道他的心，知道他愿意为神而活，知道他愿意顺服，知道他肯接受我们所谓的十字架雕刻的工作在他身上，所以这样的人呢，神可以用他，而且他带来的信息非常宝贵啊！如果你读整个撒加利亚书，你会发觉这一卷书是关于教会复兴的书，是满了盼望的书，而且你会发现呢，撒加利亚对圣灵很敏感，所以里面充满了圣灵。啊，有意象，有默示，有表号，所以撒加利亚书不容易读，因为充满了这种预言、表号啊，圣灵的工作。所以很多读旧约圣经的人啊，他们都称撒加利亚书是旧约的启示录。所以对于犹太的拉比来说，这卷书几乎没有办法解开来，没有办法读懂。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今天圣灵已经来到啊，这公义的教士已经出现了，而且再加上我们有新约的启示，所以撒加利亚书就为我们解开来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读懂这整个撒加利亚书啊。那我们知道当时他们的背景啊，就是当他们刚回来的时候啊，他们都有心为着神而活，因为他们如果不是为神而活，他们留在巴比伦多好。七十年 他们已经生根立基了啊，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庭都在那个地方啊，他们的朋友也在那边。但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爱神，为了为神而活，为了建造圣殿，他们能够离乡背井，啊，就说出了这他们真的是爱神的一批人。那今天就整个神的家来讲，普遍来看啊，就属灵的意思来讲，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巴比伦的意思就代表世界说的，也代表宗教世界说的。就今天神的儿女呢，不但落在世界的里面啊，也落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宗教的世界就给我们看见，就是你有各样外面的活动，但你跟神没有实际的关系，那活的关系。那巴比伦本来意思是混乱，所以你今天看见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我们生活都是相当的混乱。所以从巴比伦出来，就是脱离宗教的世界，脱离那个混乱的世界，能够回来为着神而活，为着神的见证而活。这是指着当时他们那一批人，也是指着现今凡有心愿愿意这样子来为神而活的人，撒迦利亚书是为他们写的。那他们回来以后，很快殿的根祭坛的就恢复了，然后殿的根基也造好了，所以进展的还蛮顺利。但是呢，就碰到困难啊，这困难包括仇敌的攻击，就周围的四围的人攻击他们，拦阻他们。那再加上他们物质上的缺乏，所以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就停了15年。这也是说到我们的光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心愿为神而活，但是现实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碰到拦阻了嘛。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每一次一个属灵的恢复都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每一次碰到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啊，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托住我们，我们很容易失败的。所以他们一停工就停了15年，然后他们就给自己找借口，就说哦，建殿的时候还没到。因为他不找借口，他良心不安嘛，他必须要找个借口。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盖起天花板的房子来了。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为着神的殿回来的，但现在呢，他们把时间、把金钱、把精力都用在自己身上，为自己而活，或是为自己的事工而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为主而活，但慢慢慢慢，你手上神的工作大了以后呢，就变成你的国度了，就不是神的国度了。这些人不是神的羊了，是你的羊了。你看这是什么？建天花板的房子。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落下来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兴起了哈该。我们上读过，神在6月的时候借着哈该说话，叫他们醒察，为什么你们回来是建殿的，怎么停下来了？你们应该醒察，为什么现在是收成的时候，为什么你们却这么贫穷？你们应该醒察，你们应该上山去找木料，也就是说你们应该来到属灵的山上，不但与主有交通，被他建立好，让在你身上所建造的那些基督的性格呢，这些能够合起来，能够来建神的殿，成为神的见证。好，结果果然借着哈该的话，他们被恢复了，他们愿意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又对他们说话，就是我与你们同在，神的灵也激动他们。所以你看6月1号对他们讲话，6月24号他们就恢复了。15年的停工，你看24天就一个大的改变。但到了7月呢，才开始恢复建殿不到1个月，神又借先知说话了，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内心，他们发现了他们做的工作太小了，这个殿就算建好了也没有办法像所罗门这么好，这么荣耀。所以他们看外面，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看外面，我们巴不得出去传福音，一次就3000人，一次就5000人，那弄得我们好几年也没一个人得救，然后我们就灰心了。但事实上你知道，你的心愿啊，是向着神，就不在乎大小。肉体喜欢大，但是神喜欢圣洁，所以就对他们说话。讲完这个话之后呢，哎，撒迦利亚就开始了。所以撒迦利亚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是大利乌王第2年8月，就是接着哈该的这几篇信息之后呢，他就开始讲话了。 那这里的话呢，特别是借着撒加利亚讲出一句话来，就是第三节讲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看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句话的前面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的后面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对这句话呢，神为了凸显他的重要了，前面盖了一个章，他自己的章，后面也盖了一个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加利亚书整卷书哦，你如果把它浓缩，把它的信息浓缩出来的话，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讲的这段话啊，中心节就是第三节，就是叫我们回转。这话不仅是对这些人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啊。这些话是对着他们有心回来建殿的人说的，不是对那些留在巴比伦的人说的。那这些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有心愿意心转向主、等候主回来的人说的。如果你现在是爱世界，或是你不是为神活的话，那你听不进去这话。但现在呢，它的中心点就是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因为神注重我们的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难处，我们就停工了。很多时候我们做着做着呢，就开始建造自己的国度了，或是呢，我们做一下子呢，我们就发觉店太小了，工作太小了，我们灰心了。再做一做，我们又发觉呢，为什么祝福没有来到？所以我们很注重祝福。我们看神的祝福过于看重为神而活，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心不单纯。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整个撒加利亚书的序，就是要我们的心能够转向神，完全为他而活。这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这是第一段，就是一章一节到六节，把整个撒加利亚书的序给我们摆明了，把重点给我们看出来。好，如果我们的心对了，我们眼睛就看见神了。我们的心如果单纯了，就看见神了。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明明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这里的意思说清心的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看见了神的心，而一个清心的人呢，能够看见神的心，看见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想法，知道神的旨意。好，当你看见了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八个意象，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什么时候你的我们的心如果纯净啊，你就看见了意象。那什么是意象呢？意象就是神借着神的灵在我们心的深处啊，启示他的旨意，这就是意象。我们常常喜欢我们的肉眼看见异象啊，但真正属灵的异象呢，它是在心灵里面的啊，它让我们看见神的心，看见神的心意。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圣经上讲过，如果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民就分散了，民就灭亡了。一有异象呢，你就有目标了，你就有方向了，你路就走得直了。不仅如此，你有了方向，有了目的之后呢，这个意象还给你力量，让你走得下去。所以保罗看见意象以后，多次强调，从此我没有违背啊，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这个意象有吸引力，使我们能够往前直奔。好，从第一章的第八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六章的末了，就讲到了八个意象，而且这八个意象呢，都是一个晚上发生的。所以还好撒加利亚是年轻人啊，如果是哈该的话就受不了了。就在11月24号，就是说三个月之后，开始看见异象了，也是在晚上看的。这八个异象就把神整个心意，他的恢复的心，因为这一卷书是讲到恢复的书嘛，啊，讲到复兴的嘛，啊，就把整个神的恢复的计划给我们显明出来了。那第一章的8节到17节就是第一个异象，这个意象就是看见 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中间啊，番石榴树中间，那后面还有三匹马，一个红的，一个黄的，一个白的。那这个人我们读后面就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都专指一个人的啊，就指着基督说的，那他是被神差遣的啊，这是讲到我们主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主站在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他们现在所处的光景，就像洼地一个低地，因为他们现在被掳嘛，所以他们的情况非常的卑微，像个洼地一样。所以是在番石榴树中间，番石榴树是一个很低的树丛，以前他们是讲到都是讲到黎巴嫩的香柏树，又高又直，那现在他们的光景呢，被掳了，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了，所以像个番石榴树一样。那当然撒加利亚在晚上异象会看到这个东西，跟他白天所看的很有关系啊，因为在当地啊，的确有很多番石榴树，所以他常常看常常看呢，晚上呢你看神就借着他所看的就给他看到异象。彼得曾经做了一个异象，从天上降下一个大布来，对不对？哇，里面有好多走兽，对不对？然后就说起彼得起来宰了吃啊。为什么？因为彼得那时候正好吃饭的时候，他在上面祷告，那肚子也饿了，所以你看神就给他借着这个，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事呢？我们白天不要随便乱看东西，看不该看的。比如我们应该读神的话啊，读这些属灵的书报，你不要随便去看一些不该看的那些文章杂志，那些东西会让我们做白日梦，那不是真正的异象。有的时候人看多了他就看见什么异象，那都不是真的。就是说我们应当在白天就要注意我们所看的所听的所接触的，晚上呢神就借着我们在白天所看见的有时候给我们话啊，给我们异象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好好，那他们现在的光景就像洼地，像番石榴树这么卑贱，但是呢你看有个人骑红马来，换句话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主并没有丢弃他们，所以这是何等的安慰。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被带到一个光景是很卑微的啊，人看不起我们的啊，但是就在这样的卑微的里面，你会发觉呢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那他是骑着红马来的，在圣经里面红马特别是讲到什么，讲到审判说的，所以呢他要为他的百姓实行审判。那审判我们说常常都是先从神的家开始，这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经过审判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祝福。我们的神就是一个赐恩典的神，他乐意赐恩的，他乐意把属天的福气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呢，使我们离开了那个我们应该有的地位上，我们堕落了，我们走偏了，但是神呢要审判我们，把我们带回到该有的地位上，好承受他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审判对神的儿女来讲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那之后呢神就要审判列国了。为什么要审判列国呢？因为他后面就讲到了，因为他说我曾经稍微恼怒我的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神常常借着外邦来管教他的百姓，为的是呢要把他带回到正确的地位上，可是外邦人呢他们不管他，他在管教的时候他巴不得加害过分，所以为了这个神要跟他们算账的。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主骑着红马就来了，那背后又有红马黄马跟白马。我们知道红马代表审判，黄马呢是代表，如果你读后面就知道这代表怜悯说的，因为神在审判中常常是有怜悯的，如果审判中没有怜悯，我们谁能够经过这个审判而还存留没有。那白马就讲到他的得胜，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永远得胜的。好，当然撒加利亚并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啊，就问啊，他就说哦，这些人就骑着这些红马黄马白马是遍地走来走去的，往返而来的，他们是要向耶和华报告的， 当然这些话都是为着我们懂的，我们的神不需要派这些天使来，他就知道，他知道万事啊。所以圣经上很多加上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看的啊，并不代表神需要这些人这些天使去帮他去看啊。然后这时候你就看见了啊，耶和华的使者在那里求告，就是说讲到我们的主啊，在为我们代求，就是你不施怜悯要到什么时候呢啊？就因着他的代求，神就用美善安慰的话回答他啊。所以后来耶和华说，就是十六节啊，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你看因着主的代求他要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啊。果然这个殿四年以后就完成了，不但殿要建好了，连准神也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换句话城也要建好，而我的城邑必丰盛发达，我必安慰喜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你就看见原来在第一个意象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在那里代求，我们的主在那里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在那里要预备要施行审判啊，因着他的代求呢，神就允许了，不但殿要建好啊，城也要恢复。这是第一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啊。好，第二个意象呢，就是四个角跟四个匠人的意象，就是在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啊，这个四角四匠的意象啊。那他已经解释了这四个角呢。是什么呢？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然后后面呢也提到了列国啊，在二十一节又提到列国。所以这个四个脚所代表的就是神要准备兴起四个大的帝国来，用他们来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啊。换句话说，借着他们来审判自己的百姓，好炼尽他们。但是呢，这四个帝国就是这个外邦呢加害过分，所以神又兴起四个匠人来对付他们啊，把这四个角给打散啊。所以你就看见呢，从巴比伦时代一到今天啊，就是四个角跟四个匠在做事的时间。好，第二章整章呢就讲到第三个意象了啊。第三个意象跟什么有关呢？就跟耶路撒冷的城被建造有关。所以现在讲到城的建造了啊，那这个城当不仅仅是指着当时尼希米恢复了城墙说的，更是讲到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说的啊，所以我们都在其中啊。那他就看见什么？一个人手拿准绳要量。那你读启示录也看见有准绳的啊，启示录是讲到苇子，苇子就是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十字架说的，因为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用苇子来打他的头嘛，羞辱他们啊。所以这苇子代表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啊，将来要进到这个城墙里面的或者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都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的啊。基督是那唯一的准绳，基督是唯一的准绳，所以任何不符合就不出于基督的都要出去的。所以第四节你就看见讲到那个少年人，就是指着撒加利亚，所以撒加利亚是个少年人。而耶路撒冷被建好以后怎么样呢？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一般城被建立起来一定要有城墙的，你没有城墙呢很危险的，你没有保护嘛。但现在这个城墙呢，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他说好像，意思他有意义的，因为人太多了，人民牲畜甚多，所以换句话说呢，他要被恢复到一个非常丰满的境地，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没有城墙。但说没有城墙吗？有，因为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设为的火城，并做其中的荣耀。所以你看我们的神自己做了个城墙保护，做火城。好，接下来第二章六节到末了到十三节就有三个呼召啊。第一个是还分散在各地的啊，对他们说，你们赶快从北方这里逃回来，叫他们回来。第二个呼召呢，就是住在锡安的就已经回来的，神要做他们的荣耀，要与他们同住。 第三个呼召是对所有属肉体的外邦人说的啊，第十三节，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凡是肉体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现在他要出来了，他要审判了。所以这是第二章，也就是第三个意象所讲的。好，第三章，也就是第四个意象，跟大祭司约书亚有关。换句话说呢，现在殿盖好了，城也有了，祭司在哪里？啊，所以他现在是祭司的职任要恢复。所以你就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就站在主面前，然后撒旦在他右边跟他作对。换句话，撒旦在那里控告他，就说他哪配侍奉啊，那么污秽。但是你看神说，神就责备撒旦啊，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就神拣选的人谁能控告呢？他跟他讲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整个巴比伦就像个大火炉一样，整个神的百姓就好像丢到火炉里面去一样啊，要被他烧死了。但是哎，从那边抽出了一根柴，或者蒙他保守，所以七十年之后，你看他没有被销毁，他反而蒙保守了。他穿着污秽的衣服怎么样呢？给他脱去，意思就是使他脱离罪孽了。啊，当然这个罪孽，我们等一下会说啊，因为他是一天之间除掉的啊，这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后面会说到，所以要把他衣服脱掉。啊，要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啊，所以现在穿上华美衣服就很重要了，因为你穿上华美衣服，你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对不对？一个祭司，你必须有一个称义的地位，对，华美的衣服代表他，现在他得到称义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侍奉神？因为我们有这个称义的地位，我们都穿上了基督做外袍啊，他是我们的这个公义，但不但穿上华美的衣服，还给他戴上洁净的冠。为什么戴上洁净的冠冕呢？因为你知道大祭司的冠冕上面都写了一个字，一个金牌，归耶和华为圣。换句话说，他不但是称义，他也成圣了，所以现在他就可以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撒旦就没有办法再控告了。所以这就是祭司职任的恢复，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你知道，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跟圣洁。但是第六节就讲了，他有责任的，你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是说，哦，现在有了这个地位，有了这个称义的地位，神圣的地位，我们就可以放松了，没有。因为第六节就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换句话说，约书亚有个责任的，他要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所以你看见我们有称义的地位以后呢，我们不但相信，还要顺服，要顺服。如果我们顺服啊，遵行的话呢，这里提到三件事情，你就可以第一个管理我的家，管理在原文是审判，你就可以审判我的家啊。意思就是说呢，你就可以把这家里面，意思就是你现在就有一个地位，你也有一个眼光啊。你可以分辨在神的家里面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啊，这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看守我的愿语，所以你要先有了这个审判判断之后，你才能够看守。第三个呢，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这些站立的人，我们知道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神的使者，在那边神的面前站立的。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有一个属灵属天的侍奉啊，因为他们在天上嘛啊，所以你也可以在那个有份于这个啊。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都属地的，但这个时候你就有了属天的侍奉。然后天又继续对他说啊，你们是做预兆的啊。为什么做预兆呢？因为实际上说，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是预表这个我仆人大卫的苗裔的，换句话，他是预表主的。那怎么预表主呢？你看他说啊，在耶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有一块石头上有七眼，那神亲自雕刻这个石头，我们主就是这个石头，他是被人弃绝的啊，匠人所弃的那个石头。但是却是神所拣选的，神在他上面有七个眼睛，七个眼睛代表他的智慧， 所以他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要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我们在我们的主在哥哥他山上除掉了这个罪孽，对不对？所以现在可以污秽的衣服可以脱去了，可以戴上洁净的冠冕了。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因为他们今天还不信嘛，所以这个一日是指当主回来的时候那一天，他们看见这个就是他们所砸的，所以就悔改了。那时候主在那一天就把他们全部除灭了。但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我们什么时候相信这个罪孽就除掉了？好，第十节就是当那一天呢，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瓜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他们就有安息啊，有喜乐，这是讲了国度说的啊。所以第三章也就第四个意象呢，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祭司职任的恢复，所以这是很宝贵的。